我们还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，因为这张是蛮重要的啊。上次刚刚讲到这个，那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呢，我们需要讨论讨论啊。哎，我们上次讲到差不多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啊，那这里面有几个词呢，是我们在无论是在服事上啊，在成长上一定会遇见的，而且现在也被用的蛮烂的一个词啊，好几个词啊。首先我们要看看彼得这里的表现，哎，他这个表现很有意思。他刚刚不是主耶稣不是才称赞他吗？他是西门巴约拿，他这个所受的启示呢，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他，而是这个我天父指示你的。然后他就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他这个所谓的磐石呢，应该就是指着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个启示是他所建立的。好，好，再往下就重要了啊。然后从二十一节开始呢，此后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那我们上次稍微提到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主耶稣把他来地上要发生的事情、要成就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，他从来没有说他到底要怎么回事，他一直在等。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开始讲了。你说他在等什么呢？哎，他在等到他的门徒得到天父的启示。你也可以这么说，神呢启示彼得有关于基督，那基督立刻就启示彼得有关于教会。那这个教会是怎么来的呢？哎，跟他这件事情有关系。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那底下的就热闹了，底下彼得立刻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”然后主耶稣就说了很奇怪的话，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，他怎么说呢？撒旦，为什么叫他说撒旦？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般就说，哎，你看前面天父刚刚启示彼得，后面呢撒旦就用彼得的嘴巴说话，是不是？那这样讲法当然是可以了啊，可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？主要是为什么说彼得，他为什么说不说魔鬼，他为什么不说西门巴约拿，这到我后面去，他为什么要说撒旦，这到我后面去？那这个时候他到底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？这彼得这个话从哪儿来的？他这个想法从哪儿来的？当然彼得一向是干什么都带头嘛，打鱼也带头，跳水也带头，是不是？要走海他也带头，他像个小张飞一样。
哪来的？就是从肉体来的嘛。
从肉体来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你体贴什么？你体贴人的意思。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？前面是很清楚，因为彼得真的是受了天父的启示。可是当一个人神这么用他，天父在启示他的时候，他还有没有人的意思在里边呢？
还是有，
还是有。而且这个人的意思怎么样？不噜就冒出来了。他这个冒出来的时候和哪一件事情有点像呢？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耶稣过海啊？耶稣过海的时候，他在船上就睡着了嘛，他在船尾就睡着了。我那时候跟小魏查这个四福音书，后来我们得了个结论，这个耶稣呢是有一点那个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明明知道风浪要来，你看约拿在哪地方睡啊？约拿到船舱
底下
睡。主耶稣到哪去睡啊？到船尾去睡。为什么？等一下风浪来了，他打不到他。就门徒着急了，船都快沉了，拼命去舀水，对不对？耶稣早就想好他到船尾去睡觉了，他船尾是高起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彼得就去叫，他就说夫子啊，门徒就去叫，是不是彼得我不记得了，夫子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管吗？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？那件事情错在什么地方？和这彼得这里的错是很像的，
信心、
啊、那当然后来主耶稣就说你们的信心出了问题了、对不对？小信的人，这个小信，小
信
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从很白话的讲，如果你所信的主 你所跟随的主是一个需要你去把他叫醒的主，那你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主需不需要我们去叫醒他？不需要。那天他们不叫醒主会不会怎么样啊？大概不会怎么样，就吃点惊带点怕就是了。你既然知道主是主，你需要把他叫起来，你认为叫起来就可以替你想办法，那你不把他叫起来他也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这里很像很像，因为前面你才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然后基督马上跟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话。彼得对这个话他的反应是什么？
可能发生，
万不可如此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的。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啊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天怎么样高过地啊，我照样怎么样高过你。嗯，那这个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越往后越看得很清楚的事情啊。比较出名的那个，尤其像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叫拉撒路复活那一章，对不对？叫什么拉撒路复活呢？主耶稣无论说干什么，门徒都反对。主耶稣说把石头挪开，他们说已经臭了。要往这个伯大尼去看拉撒路，那门徒就说啊，不行啊，你们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，人家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去吗？这是我们一定会有的毛病。这个毛病跟这个神的启示在彼得身上怎么样并存的？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因为这个毛病印在我们的身上，当神的话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想法是怎么样是对的。你既然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怎么可以被杀被害呢？其实主耶稣跟他讲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呢，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第三日复活，讲在这里他们却好像没有听见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但没有听见呢，彼得马上有一个意见出来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撒旦。撒旦的名字什么意思啊？记不记得 A 抵挡反对。你的意思是与神的意思是反对的。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，你一定要先听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。这个神的意思是下来，如果跟你的意思不一样，你先小心点，先别讲话，好不好？先别讲话。然后底下主耶稣就说了这段话非常的出名啊，但是这段话你一定要和前面连起来才能够明白。他说什么呢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干什么？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首先就遇到这个问题了。哎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？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？哎，这个常常在教会里面被滥用啊。那夫妻不和，很多丈夫就说他的妻子是他的什么十字架。哎，丈夫不信主，我们妻子就说丈夫是我的什么十字架。就是这可不可以讲？到底这因为背十字架其实是一个什么比喻，是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门徒真的是扛了个十字架，除非一个天主教的苦行僧他会去扛这个东西，他没有叫我们去跟一个实际的十字架。所以这个十字架其实是一个比喻，但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？在这里解释了没有？
是
就当干什么？舍己，舍己的什么？从这里来看，至少这个舍己是舍什么？什么叫舍己？
跟着他呀，
跟着他。哎，就是前面他讲的不体贴人的意思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舍己。因为他这些字啊，他这些话实在是有意思，可是你翻成中文以后给我们的想象不见得是完全对得在一起。我们所说的舍己就是干嘛？就牺牲自己为人民服务，对不对？去做一些事情叫做舍己。这里所说的舍己是什么？不体贴人的意思。那这个不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他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。他那个难做的程度等于什么？等于钉十字架，等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哦，你看耶稣从开头他就说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，到这里他突然对门徒提出一个进一步的要求。这个要求是什么？你不但要跟从我，你要懂得怎么样否定自己的意思。你不但要有神的启示，你还要知道怎么样把人的意思去掉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这样启示门徒？为什么？ 因为从此以后所做的一切事情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？跟教会有关系啊，而不是你个人的救恩问题了，对不对？跟教会有关系啊。哎，你要信耶稣了没关系，那不见得你需要舍己。可是当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，而且当他说有阴间的权柄要起来与我们征战的时候，那你一定要晓得了，什么东西是撒旦做工的入口啊？我们对人的意思的体贴，这听起来就有点严重了，而且有点怕人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他第一个字是什么？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他的第一个字是什么？若。
若。
头四个字是什么？若有人要。这若有人要的意思是什么？要不要怎么样？随你。所以你，他并不是勉强任何的人，他并不是说要信主的话一定要这样，要得救恩的话一定要这样，不是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当他启示他自己要受难的时候，他突然他要一批的人来跟着他走，这个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假如这个东西比较形象的话，他是怎么样？很多人每一个人在跟着主耶稣呢，还是这跟着主耶稣的一群人呢，是成了一个扛十字架的行伍，是哪一个？他是一个一个的苦行僧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他是一个队伍。那什么叫做主耶稣在前面，他被钉十字架，他扛着自己的十字架，彼得跟在后面扛着自己的十字架，保罗跟在后面扛着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跟在后面扛着自己的十字架，扛着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样的一个行伍有什么特色？那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啊！可是我们因为听太熟了，所以没有好好的去想。假如你在路上遇见这样一个队伍，它有什么样的特色？你们有没有遇见那个？现在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出殡？你们还出殡不出殡？不太懂，
没有，
因为都火化了，
都火化了
啊！这你们那有出殡的吗？
这出殡就是那个推拉板上，一个乐队怒敲拉到打过去，打到火殡。
好，我们台湾还有很多这个东西，台湾那个出殡最有意思，他这个规矩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搞一大堆的女孩，以前就是一个他们叫做仪仗队，女孩就穿着白制服啊什么什么。这女孩吹什么？吹那个萨克斯管，很奇怪。让他们最喜欢吹的就是风流寡妇，
这是
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，你不知道他干什么，
代替什么？
这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他们就当当当的当当，他们不知道那个歌是什么，他们就这样吹，吹难听的不得了。然后这是西乐队，还有一队呢是中乐队，吹唢呐的，敲锣打鼓的。然后到了后来，到了差不多我出国的时候，到现在我后来再回去还遇见，那就更不得了。他一定还有一队啊，还有一些车子上面有一些的女孩子是不太穿衣服的，在那跳啊比啊，很奇怪。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教
你，哎，这真的是很奇怪，让你看着你不知道是干什么。给这个出殡的队伍啊，它有个特色，跟美国一样的，他不让你打扰了，其他车子插不进去了。在台湾的话，车子是你要过街，你是人让车，不是车让人，可是只有一次车让人，就你死了。我们车子只让死人，不让活人。这出殡的队伍啊，不管你要他干什么，你打扰不了他，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规矩。你想这些人扛着行伍，对不对？跟主耶稣，他背着他十字架，那你给他出点建议，他听不听？问他要不要买股票，他不买。就是你也不会去，他们是很特别的一列的人，这列的人是有特色有榜样，一个跟一个，一个跟一个，全部是一模一样的。主耶稣怎么扛，彼得怎么扛，保罗怎么扛，我们要跟着他怎么扛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你不但要所谓的舍己啊，而且要舍己到这个行伍里面去，舍己到这个样式里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建造同样一个教会的。我们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建造而设计，在这以前，耶稣从来没有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。你来跟从我就跟着我好了。他们跟主耶稣很好玩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有这个神迹，明天那个风吹雨打，但是总是有惊无险，好像很好玩一样。这次不好玩，为什么？教会，你现在要对的是阴间的权柄， 主耶稣怎么样有死而复活，我们一样有死而复活。所以他底下在这怎么讲啊，因为这是有原因的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这到底是在说什么？我们常常拿这段话来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？他真的是讲一个福音性的东西。他在登山宝训没讲那个福音，一开口，一直从来都没有讲。他这东西是对着门徒讲的，不是对百姓讲的，也弄清楚，对不对？这到底在说什么？
他是复活。
说到复活，
就是复活的喜鹊。
这里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说，一样的，不但在这以前，主耶稣从来没有启示教会，从来没有把钉十字架启示给你，他也从来没有清清楚楚的讲什么。从来没有清清楚楚讲他要在荣耀里面再来，从来没有这样讲。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着主走，为了这个教会而把自己的性命丧掉，这些人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什么？在主耶稣来的荣耀里面与他一同降临的一个罪人，这个很厉害吗？这是他所说的什么行为？这一个行为会关乎你在勇士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我们很多人以为说，哦，哎，这个人服侍主，所以他在勇士里面一定做高官。其实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在勇士里面，永远里面最尊贵的一个服，最基本也是最尊贵的一个名称是什么？你晓不晓得？哎，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。有人是做官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做王的。其实启示录已经告诉我，在勇士里面神最看重的他的仆人。你仍然是做奴仆，你仍然是做奴仆。什么样的人有福啦？你看见这个荣耀的救恩，看见这位主，也看见他发出的呼喊，看见他看教会为宝贵，你愿意把自己放到这个行伍里面，你有福了。可是这个福不是像我们所想的，在他可能有个高位啊，有个什么特别的赏赐啊，不不不，这个行为，这个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开始跟着走，开始跟着前面众圣徒众使者的榜样跟着耶稣一起走的这一个行为，有关到勇士里边的荣耀。那个荣耀是什么？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件事情如果吸引你，他在这里对我们发出这样的话。
哎呦，这来不是一同作王吗？
啊，那是不错，他是讲到一同作王。
对呀，不是，不光是说是同样一同作王。
那是不错，他也跟这些门徒讲说，你们要在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。可是你晓得什么叫做舍己？就是连那个意思你也舍掉。你并不是为了要去做王而做什么，并不是为了勇士的荣耀而做什么。你就是看见耶稣这样舍己，你愿意这样舍己，而且舍己到永远里面也没有关系。这个是真正的舍己。这个不像说佛家你要说怎么样放下七情六欲才可以立地成佛，你可以达到某一种的境界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你只是跟着他的榜样参加这个行伍，这个行伍在往前走的时候什么人都打扰不到你，你知道你要干什么，而且这个榜样已经确定了，这里面不再有人的意思。就算两千年以后你没办法参加什么意见，他真的就是这么回事。但你如果不在这个行列里面，你就很容易有很多人的意思，体贴人的想法。就像彼得讲，主啊，万乎不可，这事情不可以离到你的身，这事不可能是这样做的。
这样子里面不也会有这样？
你当然是会，可是这个叫做你就是需要明白去舍己了。因为彼得就是在这里面，他当然有、
啊、
对，只是说这个是一个一生的学习。而且这个背十字架不是说你今天背一次学会了明天就放下来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最后仍然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你逐渐逐渐开始明白，哦，什么叫做自己的意思，开始明白说，哦，什么话我不说了，我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，跟着你走就是了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弄清楚了。再数一遍啊，主耶稣在十六章里面为什么这段话这么重要？当父神启示基督给彼得的时候， 你可以说主耶稣迫不及待的把一个新的东西启示给他，那个东西叫做教会，招出来的一批人。这招出来的一批人是干什么？是为了建造教会，在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磐石的启示上。而且这批人必须是干什么？舍己，不体贴人的意思，只体贴神的意思。这个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这个叫做舍己，来跟从他。路加福音讲说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参加这个行伍，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他这些话他只对着门徒讲，但是写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大家都听见。好了，这是这一段我们要注意的事情。他启示了教会，启示了自己的受难，启示了他的再来，以前从来都没有讲。然后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可以怎么样有份于这几个启示。那个有份就是什么？为了他失丧自己的生命。这个所谓失丧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不再体贴人的意思，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把你太太当成一个十字架来背。这个叫十字架。所谓十字架是你自己的死。所以以后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这整个信主的诀窍不是怎么效法主的复活，他怎么做你怎么做，而是他怎么死你怎么死。死是有对象，对着世界死，对着自己死，对着情欲死，对不对？那你什么叫做对着情欲死？你还有情欲，你要对他死。世界不是对你没引诱，但是你知道怎么对他死，你死他哪里没办法了。我们是说一个人死了就完了，在基督徒来讲，一个人死那个死是最大的伤悲。像我爹已经死了，哎，他现在埋着这个 Memorial Oak， 你就请他喝杯茶，他不会起来的。你跟他说投资吧，我以前我是哥哥最喜欢去找他投资，一弄几十万，哎，我爸爸没什么钱的，啊，我好不容易积了一点钱，哦，几十万，哎，他跟我爸爸讲什么投资的机会，我爸爸的耳朵可软了，一下就给他一笔，我妈气得要死，但当然一弄就没了。Dreamer， OK， 他每次的投资都是输掉的，但我爸爸听到什么他就有趣，没办法。那你现在这句问他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死了，死是很厉害。但是我们当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你好像道行多么高，所以这个世界对他引诱没有引诱，是不是？好日子他不知道怎么过，或者什么美色当前他都不动情，不，你只是就是对他死而已，你知道什么？对他死，这个很厉害啊，这个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把自己的意思不再体贴他，这个字翻得非常好。你有一个神的意思，有一个你的意思，这个神的意思不是神要再对你说什么话，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了，你知道了就往前走。